今天是2026年6月28日，我们今天的讲题是神所悦纳的祷告。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的4章23到31节。好，我们今天的信息脉络呢，仍然是四组关键词：真实与软弱，真理与灵验，旨意与降服，合一与使命。我们今天呢有这么两个核心问题。因为其实我想选今天这个讲题来做题目呢，其实是接收到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中间的很多参与者他给我的一些反馈。比如说有些弟兄姐妹呢，他觉得有点不敢开口祷告，因为他担心说自己的祷告可能会不够属灵，可能自己的措辞不够得体，自己的神学好像还很稚嫩，所以怕说错话，怕祷告的时候说的不对，不配到神的面前来求。然后呢，有些弟兄姐妹呢，他觉得他的祷告没有得到神的应允，他觉得祷告好像没有得到神的垂听，所以呢，他觉得可能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其他有些弟兄姐妹怎么一祷告就得神的应允啊，怎么总是好像逢凶化吉啊，一祷告就逢凶化吉，所以他就觉得很羞愧难堪。然后有的弟兄姐妹呢，他甚至还在怀疑，因为祷告长期的没有得到应允，所以他可能怀疑说，祷告到底有没有用啊？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些弟兄姐妹呢，他可能祷告总是蒙垂听，神总是眷顾他们，所以他们祷告都能逢凶化吉呢。所以那么他们祷告是不是变得太过分的好用了？那么我想耶稣会如何回应上面的各种情况呢？耶稣会怎么样来回应我们刚才提到的几种弟兄姐妹、几种朋友的情况，他们祷告中遇到这些情况呢？所以我就是今天第一个问题就是这样提，就是耶稣会如何回应。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根据圣经呢，我们尤其是我们今天主要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4章23到31节，神悦纳怎么样的祷告，究竟什么样的祷告是神喜欢的，简单的讲。所以我们可以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圣经的这一段的教导，我们一起来朗诵《使徒行传》4章23到31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经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欲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好，感谢赞美主的话语，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亲爱的天父，阿们的主耶稣基督，真的你想我们所显明的心，不是要惩罚我们，不是要对我们发怒气的心，而是作为父母的心，所以我们 称呼你为天父。主啊，就求你在今天再次借着这一段经文，借着这一段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怎么样的祷告是合乎你的心意的。主啊，也求你再次洁净仆人，让仆人今天所出的都是来自于你的旨意的，都能够祝福到在场的所有人。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那么我们会看到说，好，我们往下，就是我们会看到说这段经文其实是紧接在我们4月12号的那个主日的信息的后面的。因为那个主日呢，我们讲的就是使徒约翰和彼得他们是怎么在经过这个就是工会和官府的威吓恐吓之后呢， 他们仍然是能够放胆的去在众人的面前，在官府和这个祭司的面前去见证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其实约翰和彼得他们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的，他们在主的十字架下面亲自的见证了主断气，然后又到主复活以后呢，见证了主的空坟墓，然后又亲自的从主那里得到了主所赐下的大使命，然后在耶路撒冷去放胆的传主的福音，并且甚至呢行神迹，医治好了一个残疾多年的人。结果耶路撒冷公会，也就是代表犹太人的官府和宗教领袖势力呢，听见他们在传讲耶稣复活的事情，就把他们抓住审问他们是凭谁的权柄在医治病人，在传这些道。结果他们反而因为这件事情得到了见证耶稣的机会。后来呢，因为约翰彼得和他们的福音信息太受百姓的欢迎，所以官府害怕惩罚这两个人呢会惹得百姓反而造反，所以就只好释放了他们。这个是前面二十一节说的。所以但是呢，就在释放他们之前呢，恐吓了他们一番，不准他们继续传道。结果这个时候呢，就是彼得和约翰就回到被释放以后，就到会友那边，然后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开始祷告。弟兄姐妹，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彼得和约翰勇不勇敢？勇敢，对吧？很勇敢。他们在这个敌对的人的面前，在官府的权威面前，他们仍然是敢放胆的去传主的道，见证耶稣。那么他们甚至竟敢在官府的面前说不听从神，听从你们，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但是弟兄姐妹，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彼得和约翰他们有没有从就是被官府抓去审问和恐吓这件事情中受到影响？大家觉得？有人摇头说没有。有没有觉得他们有受到影响？有，是吧？所以 Lisa， 你们两口子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你们要打架了。是，开个玩笑啊。就是他们有没有可能甚至从这件事情里面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和刺激？有没有可能？因为其实我在预备这段信息的时候呢，我看了几种圣经注释。那么其中一种中文的圣经注释是这样说的，他说约翰和彼得已经为主撇下了世界的一切，所以他们面对西律和大祭司毫无惧怕。大家觉得是这样吗？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回到会友面前为什么要把祭司长和长老恐吓他们的那些话也原翻不动地讲给这些会友，讲给教会里面？因为当时教会是什么情况？一大堆人突然就信主了，所以有很多初信的还并不明白，还并不清楚神的真理，还不明白耶稣到底是谁，耶稣的教导到底系统的是什么样的，对不对？结果约翰和彼得他们一回去，他们就把官府的所有的话，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原封不动地告诉教会，对不对？其实我想呢，就是如果他们是真的是毫无惧怕，难道他们不应该在会友面前拍拍胸脯说，哎，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放心吧，官府也不敢拿我们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他们没有这样说，他们并没有强装自己是没事儿的，他们反而是把自己遭受了恐吓这些真实的处境告诉了教会，甚至呢，诚实的把祭司长和文士恐吓他们的原话也都说出来。其实我想这就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神所悦纳的祷告是一种什么样的祷告。神所悦纳的第一种祷告，我想就是从坦诚我们真实的需要和软弱开始的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去年讲主导文的时候讲过，神对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一颗心，就像是父亲对儿女的心。所以主导文里面耶稣教导我们怎么开始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对不对？所以就是说，既然这位全知全能的父亲知道我们的一切需要，对不对？他是不是不知道我们的需要？他知道我们的需要，完全知道，不用我们说我们的需要，不用我们说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恐惧，其实这位天父全都知道。但是因着基督的缘故，他喜欢我们诚诚实实的到他面前把这些恐惧这些软弱全都倾诉出来，全都告诉他。 耶稣呢也在马太福音的十八章里面他说过，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还有像小孩子那样的心，敢把什么事情都讲给天父吗？就问问在座的各位，你们平常祷告的时候是这样祷告的吗？其实我想约翰和彼得这两个人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像小孩子一样这样的一种心，在天父面前的心，就是他们完全的谦卑诚恳，单纯的去信靠神。他们甚至没有用什么特别属灵的话语呢，去安慰教会，去遮盖，去遮掩自己的这种可能受到的惊吓和刺激，而是把自己被抓被恐吓的事情和盘托出来。那么这件事呢，也让我联想到一位西方的医疗宣教士彼得斯塔福德，他最近的一次经历，就是这边下面这个照片所显示的。大家可能从新闻上听说了，今年五月份在非洲刚果出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埃博拉病毒，是不是新一波的埃博拉病毒爆发了？大家以前听说过这种病毒吗？就是让人闻之色变，传染性极强，而且一旦染病呢就高烧不退，然后重要的器官就开始大出血，死亡率非常高，所以是让人闻之色变的。非洲刚果地区呢，十年前左右就爆发过一次埃博拉疫情，当时一次死了50,000人。但是这位主内的弟兄斯塔福德，他还是勇敢地带着自己一家人，全家好几口，去到刚果去服侍当地人。然后他在刚果和自己的整个医疗团队呢，医治了很多人，在当地他们得到了非常好的名声，是名副其实的好撒玛利亚人。当地人提起他们来都是说，哎，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什么是一个好基督徒，哎，看看那位斯塔福德医生就是了。但是今年五月当地爆发埃博拉疫情以后呢，这位弟兄他也自己也不幸的染病，他5月15号的时候就突然发现自己头晕眼花，然后出现症状，他出现症状以后就赶紧把自己隔离起来，但是很快呢他病情就危重了，高烧不退，甚至出现幻觉。然后他一度在这种病危的状态之中呢，非常的软弱，害怕死亡，甚至呢他引用诗篇的56:3，我惧怕的时候也要倚靠你，他引用这篇诗篇来祷告，还是觉得无法胜过这种恐惧，这种黑暗，他就觉得很羞愧啊。大家知道他为什么会羞愧吗？在这种处境里面，因为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当地人的最好的榜样啊，最属灵的这样的好榜样，不应该表现出惧怕死亡才对。结果他染病2星期之后呢，终于得到了一个德国医疗团队的救援。那么这个团队呢，就用飞机把他从疫情地区给撤离了，撤离到德国去接受一种特效药的治疗。然后呢，几天之后，6月6号，他的症状就消失了，就出院了。可是这一次幸存的经历呢，让这位斯塔福德医生他学会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学会了说他自己是可以谦卑，像小孩子一样去到神面前去感恩，去向神求。他也知道，他感慨说，就是神并不以他在黑暗中的这种软弱所表现出来的惧怕为耻。然后他作为宣教士的属灵见证呢，也不妨碍他把自己最真实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来求。这是这位斯塔福德弟兄他的一种感慨。那么这个也让我想起来，中世纪呢，有一位神学家伯尔纳多，他有一本著作叫做《论神对人的爱》，或者翻译作《论爱神》。他在这本著作里面说呢，我们对神的爱一共有4个阶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人只会单纯为了自己的需要去爱神，去寻求神，就像幼儿，就像一个婴儿，他对父母是什么样？他只知道要吃要喝，他饿了就要哭，对不对？然后基督徒在信主之初，或者在一些迫切的紧急的需要一些情景中呢，发出的祷告其实也是类似的，也是这样的。就像这位宣教士斯塔福德医生呢，他在病危的时候一样，他已经没法关注其他任何的事情了。他在一个病危的那个状态之中，他只能先在祷告之中把自身的切身的需要去向神去求。但是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逐渐的来洁净我们对他的爱，借着他的圣灵真理逐渐的洁净我们对他的这种寻求，这种爱。所以基督徒对神的爱呢，不能只停留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像幼儿一样这个阶段。基督徒对神的爱随着神的洁净，随着我们祷告的深入，会进入第二个阶段，就是像青少年一样， 还是为了自己的主要的需要去寻求神，去爱神，去祷告，对不对？但是呢，青少年会学会一件什么事情？感恩。他会知道说，在祷告，他在寻求父母的帮助，寻求父母对他的供应的时候，他会慢慢明白感恩。就像这位斯坦福德医生，他在生还以后所做的那样，他就感觉到自己重新从一个小孩子的样式，好像学会了感恩。当然呢，这位弟兄，这位斯坦福德医生，他对神的爱和祷告还不止于此，这个我们放到最后来讲。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后面呢，这个我们就看到《使徒行传》里面，约翰和彼得一起回到教会里面以后呢，他们把所有的事情告诉教会，然后教会听见了，就和他们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开始祷告。他们的祷告一开始就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群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弟兄姐妹，其实你看了他们这段祷告的这一段一开头，我不知道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但是呢，我想今天世界上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轻视神学和教义，认为神学和教义都是头脑层面的东西，而祷告才是属于心灵的。所以有很多人呢，他觉得祷告只要够真够虔诚就好。我以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就遇到过一些弟兄姐妹，我告诉他们说我在学灵修神学，他们就笑了，他们就笑话我，他们说，哎，灵修跟神学怎么能放到一起呢？灵修跟神学根本是矛盾的，不相容的两种东西。因为他们所认为的灵修就是一种很神秘的理性无法触及的一种层面，就好像跟神的灵相遇就不能有理智的参与，就好像你祷告的时候没有头脑的参与，没有真理的参与。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以祷告为例，祷告就是我们平常寻求神与神相遇的最直接最简单的一种方式。而我们从初代教会的这一次祷告，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教会的第一次集体祷告，你会发现说，这个祷告里面他有没有说，主啊，赶紧帮我解决威胁到我的人，赶紧救我脱离一切的困难，这段祷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我们之前说神悦纳我们坦诚自己真实的软弱和需要的这样的祷告，但是基督徒的祷告如果只停留在自己需要的层面，是不是真的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倘若我们的信心，我们在主里的生命需要成长，我们的祷告就需要在这个逐渐的，在一个深入，在一个成熟的过程当中，被神的真理所洁净所塑造。比如说初代教会的这一次祷告，它整篇祷告都是扎根在圣经神学，扎根在一个健全的教义上的。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不相信的话，可以逐条的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他祷告的一开始就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请问这句祷告之中包含了什么样的教义？大家觉得包含了说他承认神的超越和创造权柄。他首先就在祷告之中就包含了一个什么神学，就是神，我们所祷告的这个对象他是造物主。就如同我们主耶稣所教给我们的主导文里面是怎么开始，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对不对？也是类似的，它包含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神学，承认神的创造的超越性和他的权柄。所以说，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祷告呼求的这个对象是创造万物的这位造物主，是对世界上有的一切都有至高的权柄的这个主，是连我们每一根头发都已经数过的这样的一位主，弟兄姐妹，你怎么会有信心去求他为你成就任何事情？所以其实祷告从一开始，我们基督徒的祷告就肯定是必须包含了我们的神学真理。然后呢，后面初代教会的这段祷告后来又怎么说？后面又接着说，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群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弟兄姐妹，他们为什么要在祷告之中说这句？你想一想里面包含了什么样的教义和神学？ 其实这就是他们在引用圣经来解读现实的处境，因为他们联想起他们看到自己现实的这种被工会被官府所围困的这种处境，他们就想起900年前以色列的国王大卫所写的诗篇第二篇。就在神的感动之下呢，他们就突然明白说，哦，原来自己所称为主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他为什么受到那么多人的反对，那么多人的敌对，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有权有势的人，还有包括那么多的本来应该最认识神的那些宗教领袖，为什么那么多的百姓都起来抵挡耶稣要置他于死地？因为耶稣就是诗篇里面所讲的所预言的那一位被世界抵挡的受膏者，就是基督。因为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的意思。原本其实神早就借大卫之口预言了这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一个人他不努力地追求圣经的真理，他不知道我们所祷告呼求的这位天父上帝的他的全能能够超越时空，能够超越人的谋算，能够在这件事情900年前就预言到这件事情，那么你面对一个反对耶稣反对基督徒的世界，你怎么能够拿出信心来向他求，向这位神求？所以可见就是说我们的祷告里面一定包含了神学。然后呢，初代教会的祷告后来又接着怎么说，他说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都在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对不对？然后成就你手和你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那么进一步讲，这位受膏者基督，神的儿子耶稣，他来传扬自己天父国度的信息，他来呼召世人回转悔改归向他，领受他赦罪的恩典，得洁净，跟天父和好。但是世人是怎么对待这位耶稣的？世人是怎么对待他？是聚众攻击他，甚至把他钉死在了最羞辱的那个十字架上面。然而这件事情，耶稣死得那么惨，但是请问这件事情整个脱离了神的权柄了吗？脱离了神的旨意了吗？没有。这个时候初代教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反而成就了神原本的旨意，成就了神的救恩计划。大家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里面曾经说过，他就是要像摩西在旷野里举起来医治以色列人的那个铜蛇一样，在十字架上被高举起来被世人看见，然后就因此呢为世人带来医治和永生。所以西律比拉多和那些被误导的百姓拼命地置耶稣于死地，以为这样就彻底打败耶稣消灭他了，以为把耶稣的肉身给杀死了就消灭了耶稣，就打败了他，就挫败了他的计划。殊不知这些百姓包括西律比拉多这些人，他们的这种悖逆凶狠完全在主的意料之内，甚至反而促成了耶稣救恩的实现。可见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的权柄和能力是何等的真实，是何等的超越人的谋算，对不对？这个也是初代教会他们一个你可以说是健全的教义，包含在他们的这个祷告里面。而且初代教会这样祷告呢，这样宣告神的至高权柄的同时，也就明白了领袖彼得和约翰为什么会被公会和官府抓去盘问，甚至被官府以暴力去恐吓他们。因为其实耶稣就是这样，耶稣就经历了这件事情。在就是彼得和约翰领教会做这个祷告的几十天之前，仅仅几十天之前，耶稣才就被钉上十字架然后受难。但是呢，这件事情他们过了几十天以后，他们明白过来，原来是要成就神的救恩计划，原来是要成就福音的使命。那么他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们作为生命被藏在耶稣里面的人，他们自己受到一点恐吓有什么稀奇？他们终于明白了这件事情，甚至可能因为他们受到的盘问和恐吓，福音反而更加有机会传开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生活在加拿大，我们会觉得自己离暴力逼迫和恐吓这些事情还是比较遥远，对不对？但是就算在我们 Kelowna 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就一定会因为自己是基督徒这个身份我们就受到人的欢迎？有没有？并没有啊，我看到弟兄姐妹在摇头。比如说我们可能受到人的嘲笑，可能有人会，我们跟人传福音就是告诉人家说，哎，你可以祷告啊，你可以向我们的神祷告试一试，对不对？但是可能就受到人的嘲笑，因为这个人可能会说，哎，我试过向你们的神祷告了，求他给我这个那个，但是他一点都没给我实现啊，所以你们的神是假的。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遇到过，对吗？那么你会怎么回应呢？如果你不用圣经真理来装备自己，你怎么知道要用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雅各书四章来回应他，对不对？那么其实我们华人呢，根深蒂固的自己文化当中一种倾向，我这里写就是说叫做灵不灵，三个字灵不灵，也就是说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倾向，就是我们会不自觉的以灵不灵来检验一个信仰真不真实。但是如果我们的祷告没有被神的真理塑造和洁净，只是完全凭我们自己的感受、自己的需要有没有被满足，那我们所拜的跟偶像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祷告的对象跟华人祖上面所拜的那些对象有什么区别？当然我们也需要比较平衡的来对待这个灵不灵的问题，因为神有没有可能因为怜悯我们，所以即使我们的祷告并不完全合乎他的真理，但是他也应允，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对不对？好，让我们可以借着经历他的这种真实来认识他，我觉得是可能的，因为天父就是如此的爱我们。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这样迈出决志信主的一步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祷告之后呢，就经历了神对我们外在处境的改变，比如说我们的有的人病得到了医治，在祷告之后，我们有的人原本找工作找不到，结果祷告了以后工作有了出路，我们原本有的人可能家庭处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处境，结果祷告以后家庭得到了帮助，然后原本碰到一种很大的危机危险，结果危险得到解除，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信主了。我相信在座不少人是有这样的经历，但是我想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不是就到此为止？弟兄姐妹，天父对我们的爱不是到此为止，而是说天父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不只要把各种好东西、把各种外在环境的改变赐给我们，他还要赐给我们什么？他要赐给我们一种生命，这种生命是我们内在的，是使得我们从内向外的越来越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归纳总结起来呢，这段圣经还告诉我们说，神所悦纳的祷告还有一种什么特征，就是被神的真道、被神的健全的教义所塑造，这样神所悦纳的祷告是这个样子。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后面这一段经文的29到30节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这一段话呢，是初代教会这段祷告的尾声。所以你看，初代教会直到祷告的尾声才发出第一个非常具体的祈求。这个祈求是什么？是说他们恐吓我们，官府、祭司长、文士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我看了几种圣经注释，其中一种中文注释说，初代教会在这个地方祷告说，现在求主鉴察，表明他们的信心已经完全的纯全，完全没有任何的疑惑惧怕了，已经有完全的勇气去放胆传耶稣的道了。我想这如果这种注释是对的话呢，当然这是一种很理想的一种状况。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不排除说初代教会这个时候就真的在主里面成熟到了这种程度。但是我觉得呢，另外一种注释所补充的可能更重要，因为我看到另外一种注释上面说，他们这样求，初代教会像这样求，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并不是在求神向这些掌权者、向这个公会和官府发怒气，也不是在自夸说我已经很有勇气了，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绝对的勇气了，已经绝对不惧怕了。反而呢，这是初代教会在向神承认说，我们现在更需要神的恩典，而且也是承认说，不是我们自己做工，而是神亲自做工，是神亲自在推进他传扬福音的这个使命。所以求神使我们能够继续的参与在神的这个大使命当中。所以其实弟兄姐妹，我想如果我们祷告的重点放在我们自己，比如说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永不衰减的勇气和能力，哎，那么我们是不是今天祷告一次，然后明天就不用祷告了，也不用时常的每天向神祷告了？但是你想，在耶稣的教导之中是这样吗？耶稣教导我们主祷文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主祷文里面是怎么说？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对不对？也就是说，主导文本来就是要每天都要用，每天都要用来祷告的。更进一步说，你会发现呢，初代教会的这段祷告，它既没有否认神的真实、神迹的真实，也没有把神迹奇事当作个人的成功和炫耀的资本。因为他们的祷告体现出，我们这位神、这位天父，不只是高高的坐在天上，好像不管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位神，不介入我们世间的这样的现实的这样的一位神。这种对于神的观点叫做自然神论。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相信这种观点的。我们相信的是这位神，他虽然坐在高天上，他虽然这位天父虽然在至高的地方，但是他确实倾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也确实会干预我们这个世界，会带来医治，会确实的供应我们，给我们开道路，会确实的帮助我们去战胜各种黑暗的权势。然而呢，初代教会在祷告之中并没有把这些神迹奇事据为己有，好像当作自己可以去炫耀的一个资本，而是求神叫仆人可以 大放胆量地讲神的道，求神使神迹奇事可以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还在求主亲自的做事。所以我想这也可以帮助我们回应祷告可能的一种误区，就是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认为说，祷告灵验证明我的判断正确，证明好像我跟神更亲近。我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会有这样的不知不觉，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的倾向。那么刚才我们提到华人的倾向，就是会用灵不灵来检验信仰真不真实。这个带来的一个后果呢，就是有的人觉得，哎，我祷告灵验，神确实顺着我的意思成就的事情，所以证明我是对的，证明我的想法符合最符合神的想法，甚至证明我在基督徒里面跟神最亲近，有可能比那些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的人比起来跟神更亲近，甚至我的地位更高，就是人会这样想的。但是你想，如果这样一来会发生什么的事情，会对教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就是教会里面会分出一个阶层，然后教会的合一就会因为每个人祷告得到的结果不同，可能就会受到破坏，可能甚至进一步讲会产生一种分裂，一种裂痕。那么以最近的世界局势为例，大家可能对世界经济局势，包括伊朗局势、俄乌局势这些事情呢，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那么大家有可能在祷告的时候呢，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观点、立场带进去来祷告，来为这些局势来祷告。那么如果假设一个人他祷告完，刚好新闻上面报道就说，哎，这个局势真的如同他祷告之中所愿的那样发展，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可能觉得，看吧，神的作为证明了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大家看到最近这些局势的发展，光是伊朗的局势真的是反转又反转，比电视剧还精彩，是不是比那些什么谍战片要精彩多了。然后所以可能你前一天祷告说和平协议赶紧签署啊，然后第二天其中的某一方一发导弹，这个局势又完全反转。然后对于这些情况呢，美国有一位 Russell Moore 牧师，他就反思说，我们大家是必须为局势、为掌权者祷告，但是我们祷告的目的不是为了操纵神，而是为了让求主让我们在各种局势之中让能够坚定的去依靠他，能够见证耶稣基督。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位 Dallas Willard 牧师，他也曾经发出过一些的这样的声音，他说，我们祷告弟兄姐妹，我们是把神拉进我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计划里呢，还是使我们自己进入神的计划，进入神正在做的事情里面？弟兄姐妹，这个值得我们去想一想。我们的祷告不是主啊，求你成全我的剧本、我的想法、我的旨意。我们的祷告到了最后是什么？是主啊，我属于你，我活在你的国度里，求你让我看见你正在做什么。求你让我明白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也让我成为能与你同行的人。所以威纳的牧师呢，他就说，祷告不是低看自己，我们祷告的时候也不是高看自己，而是越来越不在意自己，反而越来越在意、越来越看重神的心意。我再说一遍，祷告既不是低看自己，也不是高看自己，而是越来越不在意自己，反而越来越看重和在意神的心意，是一种眼光和聚焦和注意力的变化。 所以我们刚才提到说，中世纪的神学家博尔纳多呢，他说人对神的爱和寻求有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只会为了自己的需要寻求神，第二个阶段是开始会向神感恩，第三个阶段是什么？第三个阶段就是得到神的真理和圣灵的塑造以后呢，人就会开始单单为神的缘故去寻求神，去爱神。正如初代教会这里的祷告，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他这整一句就是祷告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理解为主啊，求你使我更认识你，更爱你，更像你，更忠心的去见证你。这是初代教会最后在祷告里面的祈求。所以我想我们借着这段圣经呢，我们还可以认识神所悦纳的祷告它还有一个什么特征，就是其中包含了一种愿意，我们自己的愿意，我们愿意越发的认识神，愿意越发的去信靠天父，愿意越发的去降服于他旨意，这样的祷告是神所悦纳的祷告。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在他们祷告完了以后呢，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就总结说，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不是很灵验？就是初代教会这次祷告灵不灵验？我们用华人的话说，灵不灵？灵，对不对？为什么灵？因为神用地震显明他的同在，显明他的应允。这个是神在旧约里边就经常这样做，比如说出埃及记里边十九章就有记载，然后后来呢，在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之前说成了，然后发生了什么？也是发生了地震。所以其实神是经常用地震来显明他的同在和应允，这就是圣经中的灵验。那么我们基督徒所信的这位神，其实对华人来说灵不灵？我们敢不敢对我们的华人朋友不信主的家人说，我们的这位神灵，敢不敢？不敢。我看江安如在那边摇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就是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敢，我们应该说神灵的，我们这位神灵。但是问题是怎么个灵法？不是因为我们说的这种灵，不是神被我们的愿望操控，而是圣灵使我们在基督里面进入天父的旨意，是这么一个灵法。比如说神倾听了初代教会的祷告祈求呢，知道他们对他们被官府所恐吓的这样的一种艰难的处境，但是神并没有立即的挪去他们的这种难处，没有把他们敌人全都消灭，而是赐给初代的教会什么？赐给他们圣灵，使得他们被圣灵所充满。但是他们被圣灵所充满以后是怎么样？是去彰显自己吗？是逃离这个世界吗？是直接被神给提走吗？都没有。神把圣灵赐给他们，不是为了让他们彻底逃离这个世界，而是使他们有能力有勇气在这个世界的逆境当中仍然可以传讲神的真道，可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我想初代教会在这种艰难的处境里面呢，并没有把祷告只是当作一种逃城，当作一种逃避的手段，而是在祷告之中重新清晰地聚焦在教会的使命之上，聚焦在耶稣把他们召聚起来要做什么。所以耶稣把他们召聚起来要做什么？要赐给他们勇气、胆量、能力，赐给他们圣灵，要他们做什么？弟兄姐妹，要他们去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不对？要去借着祷告接受主的差遣去见证主。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位宣教士医生斯塔福德他的故事，但是其实这位斯塔福德医生他最后的祷告，他不只是感恩，他不只是感谢说神奇迹的拯救了他，医治了他，让他从埃博拉这个可怕的病毒里面得救。这位斯塔福德弟兄的祷告呢，更是能够尽快的回到他的岗位上，他也呼吁全世界的基督徒为埃博拉疫情当中的这个刚果地区祷告，让当地的医疗团队和宣教士得到支持。你想，这就是这位斯塔福德弟兄他从一开始他软弱中的祷告，病痛中的绝望的祷告，到后来他病好了以后祷告所经历神所得到的这种转变。那么最近世界上连续发生了几场大地震，大家有没有听说？有啊。最严重的是哪里？最近地震委内瑞拉，对不对？大家知道委内瑞拉现在还有多少万人是找不到的，是失踪的状态， 我昨天看新闻说是50000人是处于失踪的状态，但是当地的教会呢，他在请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当然是请求我们为赈灾、为救援能够顺利的展开祷告，对不对？但是他们同时还请大家为什么代祷？他们说请大家，请全世界的基督徒，包括我们在内啊，为他们当地的教会在如此严重的地震灾情当中仍然可以见证主，可以传扬福音来祷告，对不对？我想这就是跟这里初代教会的祷告所相符合的。所以其实我还想到一点呢，就是我们个人祷告所得到的应验、所得到的回应经验不同，但是祷告应该领我们回到同一个根基里面，同一位中保，我们同有一位中保耶稣基督，我们同领受一位圣灵，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所以我们能够在使命当中合一，我们能够一起被差遣，然后去到我们各自的岗位上去见证主。我们同一个教会里面的不同的人祷告也可能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说很多人祷告没有得到应允，然后有些人可能迫切祷告说是想要工作处境得到改变，自己家的人的病、自己宠物的病能不能好起来，但是这些祷告可能没有得到应允，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可能会受到另外一个层面的伤害，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祷告有可能被拿来当做一种比较，就是有的人祷告怎么祷告都蒙应允，他就有很多的感恩的见证，说哎呀我太感恩了，我的病这个一祷告就好了，然后结果这种东西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比较，可能变成一种拿来炫耀的一种属灵资本，就像我们之前讲的那位年轻的财主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呢，祷告未蒙应允的人就会觉得自惭形秽啊，他觉得在祷告蒙应允的人的面前呢，他觉得羞愧难当。然后那么弟兄姐妹，我想面对这些在祷告中失望甚至受伤的这些肢体，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我们是用一句你要有信心啊，你不能放弃祷告，就这样去打发他们吗？弟兄姐妹，还是说就说你要有信心啊，你以前祷告不蒙应允是没信心，像这样去压制他们的眼泪、他们的悲伤？其实我想问大家的是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圣经呢，从来没有让我们用属灵的口号去掩盖我们的悲伤和失望。其实主耶稣自己也曾经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祷告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弟兄姐妹，主耶稣也曾经在祷告之中经历过这种软弱。所以其实祷告如果没有照我们所求的所成就，不等于神不爱我们，也不等于我们就成了二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的盼望并不是建立在每一次祷告都如我们所愿，我们的盼望是建立在那位被钉上十字架又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相反的，如果你有很多祷告得蒙应允，得到神的祝福的见证，也可以想一想，神给你这些福分，神每次都应允你的祷告，是只是为你自己呢，还是也是为了别人？是只是为了你自己呢，还是也是为了建立他的教会，为了建立教会之中那些比你更软弱的肢体？其实我想对于祷告总是蒙应允，有很多蒙很多福气的弟兄姐妹来说，可以想一想这件事情。然后那么我想呢，教会的合一也不是建立在每个人祷告的经历都一样都得到蒙应允这件事情上。有的人带着蒙应允的感恩来到神的面前，有的人带着未蒙应允的眼泪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不管你是带着感恩还是带着眼泪来到神的面前，你都只能靠谁来到天父的面前？只能靠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虽然经历不同，得到的结果不同，但是我们仍然在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能够领受同一位圣灵，能够合一。我想这就是这段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所悦纳的祷告它还有一个什么特征，就是这种祷告可以使我们回归基督，可以使我们回到我们合一的根基上，可以使我们被圣灵充满，使我们同作见证，同为主作见证。所以其实总结今天的信息呢，神所悦纳的祷告根据这段圣经有四种特征。第一种特征就是它不是一种属灵的表演，它是神的儿女把自己真实的软弱和真实的需要带到天父的面前。第二种特征，神所悦纳的祷告不是绕过神的真理，不是只有热心 而是会被神的真理慢慢的塑造。那第三种特征，神所悦纳的祷告，不是检验神是否灵，不是检验神灵不灵，而是圣灵使我们进入神的旨意当中，天父的旨意当中。那么第四种特征，神所悦纳的祷告，不是比较谁的祷告比较灵，也不是比较谁比较属灵，好像我们教会里面谁更属灵谁不属灵，而是建立合一，而这种祷告能够建立主里面的合一，能够建立我们一起去差遣，我们一起去见证基督。所以弟兄姐妹，有的弟兄，我听到以前有人说他觉得他的祷告好像 太渺小了，他的需要太渺小了，他不想拿他渺小的需要，比如说头疼一直不好，来麻烦神。他觉得 他如果祷告是在麻烦神，是在占用神的宝贵时间。如果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勉励你，你是神的孩子，你首先是天父的孩子，天父不会因为听到你这样软弱的这样真实的需要的祷告，然后就没有能力去听别人的祷告。这位天父的爱是够用的，这位天父他是世界全世界的主，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么对于祷告经历失望的人呢，我也想勉励大家，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失望再一次带到神的面前。我想真正的祷告不是说让你要把所有的悲伤所有的失望给排除，也不是让你不许哭，而是你能在哭泣当中仍然能够寻求回转去找那位十字架的主。那么我想对于热心见证总是自己祷告蒙应允的这样的弟兄姐妹呢，我想勉励你们说，请你们继续的感恩，继续的见证，但是不要把恩典变成一种夸口，变成自己夸口的资本，而是要想到说这是神白白的怜悯，而且也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别人，为了你教会当中软弱的那些肢体。那么对于整个教会呢，我也想勉励大家说，我们祷告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需要，我们祷告不只是为了自己好过一点，我们祷告是要求主使我们在 Kelowna 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各种处境当中，在我们的岗位上各种关系里，都可以仍然放胆去见证耶稣基督。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求你真的允许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来经历你，与你相遇。求你真的再一次怜悯我们，赐给我们如同小孩子的这样的信心，使得我们敢把自己最真实的软弱、痛苦、恐惧、需要带到你的面前，放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也求你使用我们这些软弱的祷告，使我们借着这样的软弱的祷告能在你的生命里和你的真道相遇，和你自己相遇，使我们在祷告中也能够彼此的看见，也能够更加明白你赐给我们的福音使命。就如同博尔纳多所说的，人爱神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单单为神的缘故来爱自己。主啊，求你真的是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深深的扎根在你里面，使我们在经历了祷告的前三个阶段以后，能够真正的是单单为你的缘故来爱我们自己。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主，能够带给我们信心，也愿大家在自己的人生中能够学会。